学者爆中南海着身密令，习近平最怕台湾三个人，或者对他们动手，他们是谁呢？普京宣布停火三日，俄罗斯公布最新停火计划，六个条件令人咋舌。美国轰炸伊朗瘫痪习近平，美女智囊为川普出了什么高招？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9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一则健康资讯之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由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了来。最新的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是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的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补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台湾大罢免行动持续燃烧，近日旅澳学者袁鸿兵评价这次行动令到台湾进入反共的 2.0 时代。他还爆料中共高层对台湾大罢免的形势十分焦虑，最担心让年轻的反共护台人士补选进入立法院，并且特别点名了几个人。中南海已经下密令，跟住落嚟会瞄准他们。与此同时，中共正试图掌握赖清德总统的保安即时资讯。目前反共大罢免运动在全台湾掀起浪潮。就事件，4月27号，中共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话，大罢免对台湾绝非好事。旅澳学者袁鸿兵在27号对大纪元表示，大罢免行动针对的正是中共对台湾立法院的统战渗透，主要针对投共卖台。成为中共代理人的一部分立法委员，他们企图通过立法院乱象来削弱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的执政能力，引起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怒。这次台湾的大罢免运动是一次台湾公民反制中共统战阴谋的很伟大的民主运动。袁鸿兵先生将他叫做台湾反共的 2.0 时代。袁鸿兵表示，现在普遍预计大罢免第二阶段一旦完成，至少是20多个立委会进入下一阶段的罢免程序。而中共高层内部目前对台湾的大罢免形势是极端的焦虑。袁鸿兵获得了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消息，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王沪宁任副组长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星期前向国台办系统下发了一个文件，包括习近平的批示。文章是由福建省国台办的智库递交给中共高层。文件内容第一是涉及到中共对台湾大罢免运动的评估。中共认为台湾立法院中亲共的立委最终可能有15个人左右会被罢免，这个趋势很难阻止。第二个是原来的立法委员被罢免之后需要补选新的立法委员，中共要着重防止在大罢免行动中的公民团体领导人物当选新的立法委员。袁鸿兵表示，这次大罢免公民运动中涌现出的领导人物是以反共护台作为核心价值的，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因此对中共十分不利。另一方面， 大白面运动中出现了深蓝的力量中涌现出的一批激进的反共力量，和绿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而中共对于这部分新涌现出来的力量很难在短期之内进行渗透和影响。袁鸿兵还透露，福建国台办递交的文件认为，反共护台为核心的这股力量如果当选立法委员，会打乱了中共统一台湾的战略节奏，令到中共失去了掌握台海局势发展的主动权，所以要着重分化民进党和公民团体的关系。文件特别点名要防止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曹兴诚，特别是好像网红白炯和闽南郎陈柏源这些这样的年轻的当选为立法委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方法，包括从大罢免进入第三阶段开始，要动用各种宣传手段，从人格上摧毁他们。袁鸿兵披露出的消息证明，台湾大罢免冲击中南海，中共清楚台湾人越来越清醒，渗透手法就不起作用。较早之前，专家还曾经提醒，保护台湾不单止是要靠驻军队，而是台湾的全社会，台湾反共 2.0 反渗透的觉醒和团结，让习近平心神不宁。中共一方面策划渗透台湾的各方面，目的就是不费一枪一炮就拿到台湾。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孟佩德披露，中共正试图掌控赖清德总统的保安即时资讯，而中共长期关注台湾宪兵和总统保安系统，包括吸收台湾政府负责人士的官员，收买渗透军队官兵。另外，从俄乌战争了解到领导阶层在战时的重要性，再看共军模拟台湾总统府的训练，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即时掌握台湾总统的保安细节。因为国家领导人在战时的存在是具重要性的，而中共这些行动显然是刻意安排的操作，目的是在于确保他们能够即时掌握台湾总统的保安细节，这样很令人担心。近期部分人士分析披露，被派到俄乌前线的中共部队大约有6000人的第127中型合成旅的士兵被轮调到乌克兰，而第127中型合成旅隶属于中共第82集团军。第82集团军是中共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集团军，任务是保卫北京。外界观察是否让这个部队士兵学习俄乌实战经验，以作为攻台使用。值得关注的是，4月26号国民党和民众党的领导人聚集在海达格兰大道举行集会，有250,000人参加，宣称反恶霸、反六共、反红共、战独裁。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对这个活动展开了强硬反击，指国民党如果真正是要战独裁，应该去北京天安门。在今日28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从5月20号开始，国会亦都将发起罢免总统案，让赖清德知道人民伟大的力量。而曹兴诚先生发帖说，是一场叛国大集会，他呼吁台湾人应该予以严厉地谴责。他提到，赖清德总统是台湾人民经过公开合法的程序选出来的总统，当选的时候超过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超过700名政要都来电祝贺，肯定台湾顺利完成民主选举，这个是公然否定台湾的民主和元首，是赤裸裸的叛国行为。而在昨日27号，赖清德表示自己有三项使命。第一，延续台湾的生存发展，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而第二项使命是保护全体台湾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要同民主友盟国家肩并肩，发挥威慑力量，用实力取得和平，让威权主义不敢轻举妄动。第三个使命是包括保护2300万人的饭碗，因此他率领的团队以拼经济为优先。各位观众，中共如果威胁曹兴诚、白炯、陈柏源等人，你觉得他们是否应该退缩呢？你认为是否应该推举中共派的人当选新立委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日4月28号，普京宣布俄乌战停火3日， 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并敦促乌克兰亦都这样做，而白宫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宣布了结束战争的条件。克里姆林宫表示，停火将以5月8号零点开始到5月10号的夜晚结束。5月9号是俄罗斯的胜利日。俄罗斯在声明中表示，在这个期间暂停一切军事行动。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方面应该仿效，如果乌克兰方面违反协议，俄罗斯武装部队将给予充分有效的回应。川普在4月27号敦促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并且警告要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在今日，川普表示泽连斯基准备好放弃克里米亚。他认为克里米亚的事已经是12年前了，当时奥巴马并未开一枪就放弃了克里米亚，而川普的想法是解决现在的问题，现在是有太多人伤亡。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今日表示，川普总统希望看到俄乌战永久停火，而根据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消息，俄罗斯在今日28号表示莫斯科愿意同基辅展开和谈。同时，俄国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巴西报采访的时候宣布了俄罗斯结束战争的条件。第一，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第二，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第三，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主权归属。第四，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归还被冻结的资产。第五，俄罗斯拒绝美国将扎波罗热核电站控制权移交给华盛顿和乌克兰的提议。第六，取消乌克兰的语言法，特别是那些限制俄语、俄罗斯文化和教会使用的法律。在今日28号，泽连斯基回应说，我们乌克兰人从来不想经历这场战争，就算只是一秒钟。早在3月11号，我们就对美国提出的全面停火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我们向俄罗斯提出了双边建议，至少停止对平民目标的攻击。我们亦都提议将复活节停火全面延长30日。俄罗斯始终拒绝这一切，继续操纵世界，试图欺骗美国。现在又一次有人试图操纵。出于某种原因，每个人都应该等到5月8号才停火，只是为了让普京在游行时候保持沉默。我们重视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全世界也都相信，没理由等到5月8号，停火不应该只是持续几日，之后又恢复。它必须是立即的、完整的和无条件的，至少维持30日，以确保它的安全和有保障。这个是达成真正外交的基础。外界认为普京刚刚轰完乌克兰就宣布停火三日，就是送上安慰剂，而对于拉夫罗夫宣布的新条约，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是不是漫天摇架呢？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同意呢？亦都请你们在下面留下你们的看法。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口的货柜区在4月26号发生大爆炸，造成上千人受伤，46人罹难。有消息说，爆炸涉及从中国运来制造导弹燃料的化学品，这个可能会瘫痪伊朗几个月，外界不排除是对习近平的警告。根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海事安全公司透露，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是从中国运来的高氯酸铵货物，这些材料原本是计划用于生产火箭炮的燃料。消息指出，由于去年10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伊朗本国高氯酸铵生产受限，因此伊朗转移从中国入口相关的原料。虽然伊朗不承认接收了来自中国的飞弹燃料，不过透过船只的追踪资料能够看到，一艘再有个高氯酸铵的中国船只在3月的时候曾经在伊朗附近航行。爆炸或者是因为不当处理这些化学品引起的，但也不排除是被炸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到现场视察的时候表示，我们必须查明发生了什么，爆炸的威力十分惊人，现场出现数公尺深的巨坑，货柜遭到炸毁或者是炸到飞开了，多辆货车和汽车被焚毁，直升机和重型的运输机持续向火场倾倒海水，目前大约有 80% 的火势已经被控制。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事件表示哀悼，并未排除破坏行为的可能性，而普京已经派遣了多架紧急救援飞机支援。而这个港口对伊朗至关重要，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次的爆炸恐怕会冲击伊朗的政权。根据以色列国家研究所的伊朗问题专家萨布提话，这个港口不单止是伊朗的最大港口，还是伊朗革命卫队用来向真主党和胡塞运输武器的枢纽，亦都是向中国非法输出石油以及从中国获取物资的港口，因此对伊朗政权的生存极为关键。他说，据讲伊朗可能在这个港口储存了从中国入口的导弹燃料，而如果港口要恢复运营，恐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目前美伊正在去核化谈判，内塔尼亚胡在今日28号表示，无论是怎样，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就是拆除伊朗全部核武器、导弹、化学和生物计划。内塔尼亚胡说，即使美国和伊朗通过亚曼静静地在谈判，而以色列亦都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样，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爆炸可能是以色列所为，目标就是一切支持伊朗的背后国家，而轰炸伊朗港口的真实目的是警告支持伊朗背后的黑手中共。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海恩里希向川普建议，要令我们的敌人害怕轰炸机，而且他直接点名中共和习近平，就是说能够炸伊朗就能够炸北京。他说川普应该明确向世界表明，他愿意为以色列开绿灯，摧毁伊朗核计划，而美国有隐形机可以发挥大作用，不需要同伊朗做无用的谈判。海恩里希还建议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 B2 隐形轰炸机的威力给习近平看，给他琢磨琢磨他在北京郊区掘的地堡有没有用。各位观众，你们觉得炸毁伊朗港口实际是轰炸谁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日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印度有可能成为率先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局势紧张，可能随时爆发战争。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表示，目前美印谈判进展顺利，印度一直积极参与谈判，因此让印度在多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贝森特还透露，与印度的贸易谈判已经接近完成，印度将是美国签署的首批贸易协议之一。他说，美国和日本、南韩等亚洲贸易伙伴的谈判亦都进展顺利。美印这次不单止在贸易合作上进展迅速，并且加强了美印同盟的伙伴关系，这样对中共来讲是巨大的威胁。外界认为中共正在背后挑动巴基斯坦对印度进行军事威胁恐吓，达到破坏美印同盟的目的。 Nexta 在 X 平台发消息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可能在2到4日内爆发。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表示，巴基斯坦已经进入到全面戒备状态。而巴基斯坦在今日28号发表了航行通告，关闭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之间的航线，启动了两次大型空中演习，并部署了大部分的作战机队、无人机、防空系统和电子战武器。另外，巴基斯坦陆军在邻近印度的控制线大约80公里的地方部署了数十门中国制的轮型自走炮，射程可能伸延到53公里，直指印度的边境控制线。而印度海军日前亦都在阿拉伯海试射反舰导弹。印度海军声明，这次试射目的是重新并展示平台、系统和人员对远程精准攻击的准备状态。除了试射导弹之外，印度还在没有通知巴基斯坦的情况之下进行泄洪，导致巴基斯坦洪水泛滥，因此形势会更加紧张。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